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1月14号，公元2003年3月17号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将于6月访问丹麦。人权观察组织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谴责中国违反人权。报道两会敏感内容的多家报刊遭中共当局点名批评。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计划在今年6月初访问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并将与丹麦首相、丹麦外交部部长以及丹麦政府高级官员等举行会晤。根据法新社和哥本哈根邮报消息，丹麦首相和丹麦外交部部长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和施压，决定亲自迎请将在6月初前来丹麦访问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这将是达赖喇嘛第6次访问丹麦，但与前几次访问不同的是，这次访问成为达赖喇嘛首次以官方性对丹麦进行的正式访问。根据遗臣，达赖喇嘛将于6月5号到9号应邀前往丹麦进行为期5天的官方性访问。邀请达赖喇嘛访问的是丹麦西藏人权组织总负责人、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前任议员拉卡仁波切。此次邀请达赖喇嘛的计划直接受到丹麦政府的批准和支持，使准备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拉卡仁波切表示，西藏政教领袖到世界各国访问一向是以促进世界和平作为访问的基本宗旨，同时对世界人民在和平中能够共存做出过不懈的努力。由此可见，此次访问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法新社和哥本哈根邮报还报道说，2000年达赖喇嘛在丹麦进行访问之前，当时丹麦首相 Poul Nyrup Rasmussen 表示不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接着部分官方性和非官方性组织就首相能否同达赖喇嘛举行会晤仪式展开了整整1个月的辩论会，部分政府官员、反对党组织和人权团体纷纷谴责丹麦首相屈服于中共的施压，使首相不得不在达赖喇嘛抵访丹麦之际在机场迎请。去年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访问丹麦时发出警告说，如果丹麦政府会晤达赖喇嘛，对其同中国合作、取得经济发展等方面将会带来严重的影响。但是这次丹麦首相安德斯·热斯姆森和丹麦外交部部长珀斯基格摩勒将不顾中国政府多方面的施压，决定亲自同今年6月初访问丹麦的达赖喇嘛举行会晤。对此一决定，中国驻丹麦大使馆抗议丹麦政府批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到当地访问。大使馆发言人表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北京一直反对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进行分裂中国及损害国家团结的活动。而西藏流亡政府则表示，对中国政府所宣称的达赖喇嘛在国际社会上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全都是一派胡言。因为众所周知，达赖喇嘛在任何国家、任何场合一直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在中国宪法保护下的西藏高度自治。为此，直到今天，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一直努力着同中国政府尽早取得和谈。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报道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于今天在瑞士日内瓦正式召开，虽然中国的人权记录将不会是会议的焦点，人权观察组织仍呼吁委员会通过谴责中国违反人权的决议案。在对伊朗战争一触即发之际， 第59届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今天起在日内瓦联合国总部举行，53国代表将在6周的会议中检讨全球人权问题。在过去的会议中，美国曾企图针对中国人权问题通过决议案，但多在中国的运作下失败。而今年的会议焦点将集中在会议主席由利比亚代表担任，以及伊拉克情势。一般预料，在此基本情况下，美国等将不会挑战中国人权问题。但人权观察组织还是发表声明说，呼吁委员会通过谴责中国违反言论、集会、结社、思想、良心、宗教信仰自由的决议案。人权组织也呼吁中国要建立达到国际水准的司法程序。这个决议案也应谴责中国以国际对恐怖主义战争作为囚禁新疆自治区内和平提倡独立的维吾尔人的正当理由。中央社还报道说，人权观察组织表示，在过去20多年，他们一直详细记录中共违反人权情势，其中包括迫害政治异议分子、宗教信仰者、劳工活跃分子、所谓的新疆与西藏分离主义分子、北韩寻求政治庇护者等。人权观察组织并向人权委员会建议，中国要与联合国机制合作，中国政府应邀请联合国人权记录员访问中国大陆，这些记录员应特别关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情况。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报道，中国多家报刊在两会期间报道敏感内容遭到中宣部批评，其中隶属中共广东省委的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多家报刊被点名批评，旗下21世纪环球报道遭停刊整顿，隶属中国新闻社的中国新闻周刊也因违纪被批，问题刊物将全面回收，编辑遭处分。香港明报报道，这次被整顿的几家报刊都是在两会期间出问题的，其中21世纪环球报道主要问题是大蝙蝠采访毛泽东前秘书、体制内意见高干李锐，并报道李锐在中共16大前呼吁政改的上书内容，又借李锐之口隶属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邓小平的错误，甚至透露邓小平拒绝进行政治改革，对中共现行政治提出批评。据指出，这篇文章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两会代表争相传阅，影响巨大，引起中共高层震怒。21世纪环球报道惹出麻烦的文章还包括3月10日一篇有关朝鲜半岛局势的报道，某些内容不完全符合中国大陆外交立场，两会期间对新老领导人的对比报道，影响领导层之间和谐，违反中宣部有关规定。消息说，中宣部曾多次透过广东省委宣传部向该报打招呼，甚至指令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对21世纪环球报道停刊整顿，并责令调查事件，但该报刊号未被取消。据称，南方报悉另一子报南方都市报日前报道，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要求国际社会和国际机构介入调查广东地区流行非典型肺炎，引起当局极大不满，被点名警告批评。南方报系所属南方周末两会期间推出24版朱镕基特刊，为卸任的朱镕基大唱赞歌，也遭当局点名批评，但该期报纸仍获准发行。此外，中新社所属中国新闻周刊在两会期间发表长篇报道朱镕基5年，一份非官方工作总结引述中国大陆国情研究学者胡安干指称，朱镕基成功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总理，政治开明而决策民主的总理，首位到点退休的总理，当今世界最优秀的总理等，惹怒朱镕基，中宣部下令该期刊物全部收回，周刊负责人被约谈，至少一名编辑被处分。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曹长青撰稿的《和尚头上的紧箍咒：北京对西藏的宗教控制》。在印度的西藏人流亡社区昏苏寺庙就有100多名小和尚，正由于禁止藏人青少年进入寺庙学习，很多藏人父母把孩子偷送到印度的流亡藏人社区的寺庙学习。据西藏流亡政府的统计，从1979年至1996年底，已有8000多名西藏青少年翻越喜马拉雅山逃到印度，进入藏人寺庙和学校学习佛教和藏文。北京当局一方面在西藏扼杀西藏的宗教自由，一方面又恐惧外界知道，因此长期以来限制外国记者到西藏采访报道。裴爵士是自1990年以来纽约时报第一个被允许进入拉萨采访的记者，他从拉萨发出的几篇报道都揭示了北京对西藏殖民统治的黑暗，这些报道在美国读者尤其是知识界将引起更为强烈的对藏人的同情和对北京的愤怒，他可能会对白宫产生舆论压力，推动美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采取更加积极的态度，以促使北京改变对西藏的殖民政策。以上听到的是由曹长青撰稿的《和尚头上的紧箍咒：北京对西藏的宗教政策》。下面欢迎您继续收听由人权作家莫莉女士撰稿的在布鲁塞尔西藏人民起义日纪念会上的讲话。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很高兴今天能在这里与西藏人民一起表达我们共同的心情。我们纪念这个日子，那是44年前中国进军拉萨，在杀戮了数万藏人之后占领了曾经是自主的西藏。我和与我同时代的许多汉人一样，曾经以为中国当时真正的解放了西藏，我们真诚地相信中国政府帮助了西藏人从北京领导人所说的奴奴制度下获得自由。但是当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关于西藏真相的独立咨询，我们再也无法相信政府灌输的那些有关西藏的宣传。今天在西藏的宗教和政治状况方面，中国政府继续在误导世界，甚至在误导他本国的公民。今天西藏人民仍然像50年前一样信仰自己的宗教，敬仰达赖喇嘛。尽管中国政府强迫僧俗民众效忠于中国官方和共产党制度，西藏人并没有如中国所宣称的那样被解放，因为西藏人民并没有任何主动要求解放的愿望。相反，今天仍然有数百佛教僧侣和尼姑仅仅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被关押在中国监狱。最近洛桑屯住一个西藏农民和忠于达赖喇嘛的登兹德烈仁波切，一位深受欢迎的佛教领袖，这两个案例表明中国政府继续在剥夺藏人的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当我听说这两个人因涉嫌在中国西部的一系列爆炸案而被捕并被判处死刑时，我感到非常震惊。尽管国际社会极为关注，洛桑吞主仍然被处死了，登兹德烈仁波切仍然身陷囹圄，中国并没有出示任何证据表明这两个人犯了爆炸罪，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洛让顿柱的审判是公正的审判。我的国家竟然指控非暴力的西藏人民参与恐怖活动，这使我感到非常愤怒。这一案件表明今天的中国在反恐怖的借口之下肆意压制西藏人。以上听到的是人权作家莫莉女士在布鲁塞尔西藏人民起义日纪念会上的讲话，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